培养取舍的直觉，从理念到愿景必须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刚开始你会天马行空般的到处思索，然后逐渐了解到自己的好恶。某一个念头想法可能让你废寝忘食好几天，但没几天光景又让你觉得它无聊透顶了。而某些想法一开始并不起眼，但最后却又令你爱不释手。随着理念的逐渐成型，你也懂得更多。你的了解对于创造愿景将有直接注意。有些人在创造过程中突然停滞不前，他们让想法在此阶段不断涌现，却无法形成一个理念，进而演变成一幅愿景。在这个阶段的学习必须导引式抉择，如此才能从一般化走向特定化。一旦有了限制，你就必须有所采取，有所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伟大的创造者知道如何取舍。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就曾说过，为了能够完成著作，有时候我必须删掉最好的一些字句。在概念与愿景之间的过渡时期，你开始养如何取舍的直觉。愿景会在过渡时期的某一点上具体成型，之后成为完成独立的实体。它可能仍是你的愿景，但已经拥有它独立完整的生命。许多言情小说家曾提到，他们在书中所虚拟的角色已开始晋升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他们经常惊讶地发现，这些角色在情节进展中的行为发展地图。有时候有事的原则性是来自几个主要角色的互动，这些角色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价值观以及动机。作者只不过是在引导故事的发展，有时他也会像读者一样对书中角色的行为感到讶异。米老鼠的成熟过程，愿景势必越来越具体。这是一个具体化的阶段。我可以想象华德·迪士尼在老鼠的概念上苦思良久的情况。刚开始他对老鼠产生了一种想法，该想法促成老鼠的逐渐人性化。然后老鼠有了名字，叫做纪传威力。接着他再将这只老鼠以卡通方式呈现出来。渐渐他喜欢上这个小角色，但觉得他的名字有点不符合个性，于是就将名字改成米老鼠，从此建立了一个童话王国。米老鼠的形态经过多次改变，终于成熟。刚开始是骨瘦如柴，鼻子很长。从30年代到40年代，他的鼻子越来越短，越来越像纽扣。他的腹部微凸，声音也慢慢改变，越来越可爱，但也越来越不像是一只老鼠。米老鼠的世界也逐渐从黑白变为彩色，从简单的卡通演变成精致的动画。他的关系也渐趋复杂，他多了一只宠物狗，一位女朋友，以及一些不怎么聪明的朋友。50年代他有了自己的电视节目，吸引了好多小朋友围观。后来庞大的迪士尼乐园成立，米老鼠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越来越喜欢这只小老鼠。米老鼠成长的过程宛如人类从孩提时代进展到青少年成人时代一样，他甚至比他的创造者活得更为长久。当愿景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时，你也可以与他发展出复杂的关系。你是他的父母，他是你的子女，你是他的守护者，也是他的批评者。你对他时而亲热，时而冷淡。先问企业想要什么，通常人们并不会问自己想要什么，反而会问一些关于过程的问题，或是有关公司所遭遇的困境和其解决之道这类的问题。当我在一些大公司进行咨商时，这个你想要什么结果的问题常使得许多被问到的经理人目瞪口呆。通常他们会给你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例如我们想要制定一种评估的方法制度，以评估客户所需。我们想要运用非传统性媒体，以帮助使用者，并提供一种行销制度，让未来与使用者有进一步的接触机会。我们想要发展策略性目标，如此才能够重整组织，并在市场上具竞争力。今天在大大小小的公司里，这些宣言都已成为老生常谈。管理技巧的趋势之一就是为组织的宗旨或任务定定明确的定义。宣言大多相当模糊，但许多机构中的部门仍然乐此不疲，因为这是一般公司组织的例行公事。在这个任务声明中，目标有了，策略有了， 任务也都分配好了，各种应该的会也都安排好了，但却没看到什么事发生。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仍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我经常花费许多唇舌向公司的高阶主管说明，以协助他们清楚描绘自己想要的结果。真有这么困难吗？不只是因为许多高阶主管不习惯将自己所想要的结果与什么是可能当成两回事来看。此外，管理训练亦造成他们额外的负担，因为这种管理训练所使用的是不明确的沟通、模糊的观念、心理上的管理教条以及反抗顺应导向的策略。基佛形容组织的常态时是这么说的：不幸的是，现代美国企业中进行的营运规划多数仍脱离不出反抗顺应导向。在严密方法论的基础上，企业试图去定义它当前所面临的情势，诸如当前的财务情况、员工能力、现在的产品都在规划的范围之内。它也检视竞争对手的能力及可能的反应，还有未来的立法行动等等。经过详尽完整的分析这些因素后，企业会进一步规划出一条可以发挥最大能力的道路。基本上而言，这些企业强调的是，就这些现况因素研判，我们最多能做些什么。假设企业是依循创造的模式经营，那么规划经营的第一步就是决定公司真正想要创造的结果，接着才是分析当前的现况。这或许与以前没什么两样，然而唯有以这种分析为基础，才能使企业通往真正想要创造的结果，这类的企业才会迈向卓越之路。构思愿景的三原则